传说五祖大师与慧能也是心相近而道相通，两两情意融融。正当他们师徒以心印心，无言笑对之际，忽听更鼓四响，五祖一惊：“慧能，现已四更，你速听法旨。”慧能急忙跪倒，五祖大师凝神端坐，缓缓开口：“慧能，你已经得到这以心印心的妙法，在这内无心知、外无人知的情形下，我已把顿教法门传授给你。要知道，诸佛出世是为度群迷出苦海，因此才随机说法而开教门，并以无上微妙、秘密圆明、正等正觉之正法演藏，附注十大弟子中的大迦摄尊者。辗转传至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尊者，又由达摩尊者传来东土，又得慧可大师承袭而今，戒制于我，以立武士。如今我誓缘已了，现将这无上正法和祖师衣钵传付于你，你即为武宗第六代祖师，望你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不要让佛法断绝。记住，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”五祖说完，取出祖师衣钵，双手捧着递向慧能。
五祖他取出衣钵，要护慧能。把祖师称恩师您夜传心法为我验证，弟子我敏感无内永记心中，恩师您身边弟子千余众，不法智慧之人龙象长龙，日后终会有人能够见性，怎敢枉把祖威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
衣是指出家人的袈裟，钵是出家人起食的用具，相当于饭碗。这两样东西是僧资物中最重要的法物，所以作为师承的凭信，五祖大师亲捧着祖师的衣钵让慧能承接，慧能急忙跪倒：“祖师，您传心法为弟子印证，弟子已是敏感五内，若传衣钵恐有不合。我观祖师左右门人中竟多龙象，日后终会有人能够见性，所以衣钵传我恐怕不妥。”唉，要说我门下住人慧根觉性深浅我都掌握，唯使禅门正法发扬光大，时不我待，衣钵当付于你，你速接衣钵。慧能这才接过衣钵，高举过顶，端正身心拜寿：“师父，武宗传法以心印心，法无文字，离住色相，取衣钵何用？”“因为昔日达摩祖师初来东土传法，恐怕众人不信，才传衣钵为凭，以明得法而传法系。内传法以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，外传衣以表示师承的信实无虚。 一为法信，法是一宗，非一不传于法，非法不传于一。一波乃是西国尊者所传，又佛法不断，法是如来甚深般若智，了性真解脱。其实正法是以心传心，令他自己觉悟，自己正得。自古以来，所有诸佛所传的，都是人人所自具的自性本体，历代祖师密付单传的，也只是人人所固有的自性本心。世俗之人永远不会了解传衣钵的真正含义，只会争名夺利的争到衣钵，毛到祖位。如今禅法已然流布华夏，人们信心已熟，这衣钵之所存反为争端，会成为大家争夺的焦点。我现在虽然传法给你，可你既未剃度出家，又没来东山随我学法，若是没有这衣钵，恐怕你日后难以取信于人，所以才传你衣钵为证。这衣钵是争夺的祸端，只传到你为止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往下传了，以免为名为利者只注重衣钵，忽略心法，那样更会有同宗相争相夺相伤之事。不但你有性命之忧，就是你以后的受衣之人也会命如悬丝，危在旦夕。我现在把禅宗正法和衣钵传付于你，也就是讲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、福利人群的千斤重担交付于你，你要善自护念，好自为之。今夜传衣赴法无人知晓，你要离此速速南归，隐遁起来，以防有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。师父，弟子此去当隐于何处？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师父，弟子生长在岭南，不熟悉此地路径，不知如何行走。你先从九江驿渡江南归，或许能顺利一些，待为师送你一程。弟子已应自立，不劳恩师相送。为使禅宗正法流布将来，为师必须送你脱险。五祖说完，取出一条布制的腰带递给慧能。这腰带上有两个口袋，分别用来装衣和钵盂的。慧能接过了布袋，装上了衣钵，携付于身，随五祖大师悄悄离房。因为五祖大师早有准备，于初更之时，他就吩咐身边的侍者，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，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。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的时候也很放心。在这夜深人静之际，东山寺的众僧正在熟睡，五祖大师携慧能斩天宫离开东山。
九江路迢迢，五祖他智慧神通世间少，路慧能如像禅宫功夫高，一个是急于难归安全宝，一个是送徒脱险不辞劳，他二人三更赶路星光照，急匆匆而晨昏夜奔月影摇，半之间村庄树木往后倒，竟把那车马行人身后抛，走一山又一山峰回路绕，过一水又一水飞河渡桥，耳闻的长空烟结对鸣叫，更勾起别离情心血如潮，正兴的智慧神通真奇妙，转眼间望见九江浪滔滔。
师徒二人来到了九江驿， 五祖大师从崖下寻得一只小舟，解开锁链，让慧能登舟，他自己拔橹行船，亲自摇橹为慧能行船。慧能一看，心中不忍，师父您请坐，让弟子来摇橹划船吧。不，徒儿，现在是我渡你，不是你渡我，还是由我来摇橹行船吧。师父，弟子认为迷时靠师渡，悟了要自渡，同是一个渡字，其用途是不一样的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承蒙恩师传我心印妙法，使我得以开悟，所以我要自己渡自己，岂能让师父再执渡人的心相呢？佛渡众生都是众生自渡。慧能一边说着，一边从五祖的手中接过双桨，拔橹行船，让五祖大师坐下来。五祖大师笑吟吟地看着慧能，慧能啊，你能自信自渡的确很好，希望你不要只渡自己，还要广度友情，让佛法永世不朽。师父指示，弟子谨记于心，弟子一定弘法世间，广度众生。师徒二人边说，小船边往前走。不多一时，小船劈波逐浪，来到对岸，师徒二人弃舟登岸。五祖大师深情地望着慧能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，徒儿，你为传法之人，以后必多磨难，你要努力将佛法向南方传播，以后法盛在南。不过在这近年之内，你不要出来弘法，以免北方之人为争夺衣钵加害于你，等世袭之后你再出世弘化。记住，禅宗顿悟法门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接受的，应看时机成熟之后再说法立声，善诱迷人。禅门正法从此便靠你来弘扬，希望你能大兴本门，光大禅宗，化度举国。师父指示，弟子谨记于心，弟子一定高树法床，普度群迷，大振宗风。如此甚好，徒儿，你要知道，世间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容易的，想成功一件事，不知经过多少波折困难才能慢慢成功，你这一去长途一定会充满荆棘，使你历尽艰辛磨难，欲为天下奇子，须历人间万里程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快快去吧。弟子叩拜恩师。徒儿，你快起来，快快去吧，为师已传法有人，心愿已了，等你步上前路，我便回寺入灭。慧能一听，急忙给五祖大师跪下了，如此弟子先恭送恩师。慧能，你快起来，等你走了师父才能回寺，快起来吧。诸位，说到这里我要特别的解释一下，六祖坛经的版本很多，有的版本在此有汝去三年五方世事八个字，有的版本说这八个字应当是能去三年祖方世事的原有旧注，因后人要形容五祖有先知并增饰宗教的神秘性，乃改字讹传填入正文的。得意无中流传本和宗宝南海流传本上没有这八个字，应当删去。另外曹溪大师传中也说，忍大师别能大师，经停三日，重告门人曰，大法已行，吾当是矣。忍大师千化，百鸟悲鸣，异香纷覆，日无金光，风雨折树。所以我认为五祖大师送别慧能之后不是三年，而是三天就入灭了。但无论是三年还是三天，都不影响祖师的教学宗旨， 宗门重在直指心源，一念不生全体现，我们不必在乎这些细枝末节。单说慧能一听五祖大师即将入灭，知道这次分别是永别，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。他既为五祖感到由衷的高兴，同时又隐隐有一种痛失尊长良师之仇。如此，师父珍重，弟子告辞。慧能嘴说告辞，可这脚就是不动。徒儿，你起来快去吧。师徒俩四目相对，依依不舍。他们都知道人生无常，后会无期了。待了好半天，慧能才转身踏上这不平坦的南归弘法之路。真是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挥手，五祖大师伫立江边，以目相送，直到慧能的身影隐没坡头，他才回到小舟之上，划船而归。昔日达摩祖师传法给二祖慧可的时候，说过一首偈：“吾本来资土，传法度迷情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”这一花开五叶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一花指达摩祖师自己，五叶是指二祖到六祖共五传而言，也就是指达摩大师到六祖慧能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西天四七东土二三。四七是指印度的二十八祖，东土二三指东土中国的六位祖师。也有的说这五叶是指慧能之下那五家禅。单说五祖大师送别慧能后斩奇功，于四更天回到他的方丈室。这获证圣果的人神通智慧不可思议呀、因为五祖大师临行前吩咐过身边的侍者，说自己从今晚上开始禅坐，不准任何人入内打扰。所以五祖大师携慧能离开这段时间呢，侍者以为他禅定未醒，也没敢入内惊扰。五祖大师为了拖延时间，让慧能安全难归，他一直关闭房门，静坐屋中。到了第三天，也就是五祖大师每月一次的讲法时间，他才早早地把房门打开。侍者一看祖师已经睁目起坐，急忙进去伺候祖师洗漱过斋。刚刚用过早饭，神秀便带着众弟子来到方丈室，恭请五祖升座说法。单说五祖见前来恭请他的这些徒众，只见他眉头还未皱，善巧已然上心头。